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欧洲多国和乌克兰一起搞出来的这个12点的和平提案，然后以及这个特朗普最近提出来的这个关于俄乌应该停战的这样的一个主张。
嗯，感觉好像有很多可以聊的点啊，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共同拟定的这个12点和平提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提案呢，它其实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希望能够以现在的战线作为一个基础啊，然后来结束这个冲突。那这个其实也是很明显的是对普京之前要求割让领土来换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回应。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针锋相对的一个方案啊。
对对，然后呢这个方案呢还包括了一些停火之后的一些安排，比如说所有被转移的儿童要返回乌克兰，战俘要交换，乌克兰会得到安全保障和这个战争修复的资金，包括快速入欧盟的这样的一个承诺。那对俄罗斯来说呢，就是制裁会逐步的解除，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被冻结的3000亿美元的央行的储备金要等到他同意承担乌克兰的战后重建的费用之后才会归还。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俄罗斯再进攻邻国的话，这些制裁会立刻恢复。
然后这个东西，这个方案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跟这个特朗普最近提出来的这个主张有什么联系吗？
这个方案的话现在还在最后的敲定当中啊，就是一些细节还在敲定当中。然后同时呢欧洲的官员可能这一周会去美国跟美方去进一步的讨论这个方案，那肯定是需要华盛顿的支持的。这个方案其实跟特朗普上周提出来的那个主张是不谋而合的啊，就是他也是说希望能够以现在的战线为基础，马上冻结这个冲突之后再开始进行谈判。
哦，看来这个方案确实是反映了一些比较广泛的对于解决冲突的一个共识啊。
对，是的是的。那特朗普他自己呢是说他已经同意了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之内在布达佩斯跟普京见面来推动这个事情，但是美国的国务卿跟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刚刚进行了一轮电话会谈，并没有能够就筹备这样一个峰会达成一致。然后同时呢这个克里姆林宫这边也在试图的降温啊，就是说这个事情不会很快有结果，而且有很多很复杂的工作需要做，所以现在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
然后这个最近欧洲的领导人好像也对于俄乌的这个局势有一些新的表态，他们都在说什么？
欧洲的领导人他们是非常明确的说支持俄罗斯立即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以现有阵地为基础啊，就是停火，然后为和谈创造条件。
听起来欧洲的领导人对于和平还是非常非常渴望的啊。
对，是的。然后同时呢他们还会在本周进行两个比较重要的会议，一个会议呢是乌克兰的盟友们组成的一个叫做志愿联盟，他们会在周五开会，另外一个呢是欧盟的领导人会在布鲁塞尔开会，那他们会讨论对俄罗斯的新的制裁措施以及怎么来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的资产来给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持。
然后这个泽连斯基对于这个布达佩斯作为谈判地点以及这个特朗普最近提出来的这个协议，他是一个什么态度？
他其实是批评了布达佩斯的，他说布达佩斯并不是一个很合适的地点，因为匈牙利的总理欧尔班他是比较亲俄的，但是呢他也说如果邀请他去的话他还是会去的。然后对于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协议呢，他其实是在回国之后的一次记者会上他是说我们现在比以往更接近于战争的终结，但是他没有直接说他对于这个协议的态度。
听起来好像他有点保留态度啊。
对，是的。然后他其实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是重申了他的立场，就是必须要先冻结冲突，以现在的战线为基础才可以开始谈判。他说我们不能再继续给普京更多的筹码了，通过我们的退让。另外呢他也说他特朗普在跟他会晤的时候没有提乌克兰的这个军事援助的请求，所以他可能也觉得这个协议的背后的意图并不是完全的。
然后这个普京和这个特朗普最近好像通了一次电话是吧？
对，
这一次通话的内容有什么特别的透露出来吗？
有知情人士说呢，就是普京在这通电话当中还是坚持乌克兰要割让整个顿巴斯地区。那顿巴斯地区呢就是包括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州嘛，那这两个州呢已经打了11年了， 然后也没有完全打下来，可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全打下来。他也没有说就是以放弃其他地区的占领来作为交换，所以现在这个局势就还是很复杂。
所以看起来就是这个和平的道路还是很坎坷啊。
对，是的。然后这个欧洲的官员还说呢，就是普京的这个强硬的立场并没有什么改变，反而是特朗普的态度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啊。就是他盟国本来以为他是要对俄罗斯施压的，但是他跟普京通过话之后好像又有点倒退了。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
OK， 反正就是今天我们聊了这个十二点的和平提案的一些细节啊，然后也聊了聊国际社会对于这个俄乌冲突的一些不同的立场和博弈啊。那看起来这个和平虽然有希望啊，但是依然是充满了挑战。
嗯 ，OK 吧，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咱们下期再见。